路加福音十五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众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呢，就欢欢喜喜的慷慨献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上礼拜学这些结构律，提到这一个律是什么？重复律，还记得吗？我们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七节、二十节、二十六节不断的重复一句话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今天我们基督教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行为，重复又重复，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重点。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要找出另外一个律，也是关乎重复的，但是这个重复呢，不是重复那个句子一模一样的重复，是一个观念或者主题，一个 theme 不断的重复，而且透过这个不断的重复，每一次的重述这个主题呢，是用不同的角度，好让这个主题呢更清楚、更丰富。所以让我们用图来比喻的话，上礼拜所学的 repetition law 重复律，是每一次的重复、重复、重复，是一模一样的句子，但是这个 continuity law 延续律，它是重复一个主题跟思想啊，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重复这个主题，好让这个主题更丰富、更清楚。所以用图解的话，可以这样来说明。你看到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二次的重复呢，比第一次呢，好像增添了一些的味道东西，啊，但是是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没有变，同一个主题，啊，所以我们用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你看到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二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把整章读完。你发现整章圣经其实都在重复一个主题 ，repeat the same theme, but with different angles and enrichment in each repetition。有没有看到？主题是讲什么？啊，找到罪人啊！因为耶稣在十五章第二节讲到耶稣接待罪人，耶稣找回这些罪人，然后被人议论，你看到吗？被人议论，被人批评，啊，所以耶稣就用后面的三个比喻，啊，连续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都是讲到找回，啊，失去了又找回的那个的重要性跟那个心情。啊，所以第一个比喻用什么？一个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啊， 撇下九十九只，很迫切的把那一只失去的把它找回。找回是什么？欢喜啊，一同欢喜啊，把那个失去的羊，用羊来比喻，牧人失去一只羊，找回那个羊，那种的欢喜，那种的心情。然后到了第二个比喻，用什么？失去什么？啊，钱也是很重要的啊，很真实的。假如你丢了1000块，哇，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或者你一个钻石戒指，一卡拉的丢了，哇，那个真的是心情很紧张了啊啊，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把它找回来。那么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妇人丢了10块钱，十块钱也很多的，差不多是一年三分一年的薪水，哈，所以等于今天的算法，假如是你一年赚3万块，等于说你丢了10000块啊，啊，对不起，丢了1块钱啊，有10块钱丢了1块钱，啊，丢了等于说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啊，那么很大的一个损失，啊，然后就点着灯啊来打扫去找，然后找到了也是表示那个心情怎么非常的欢喜。然后到第三个比喻讲到失去什么一个儿子，就更深入了，描写一个父亲他的儿子离开了，浪子回头，一个罪人回头，这个父亲是何等的高兴，是一周来说明耶稣寻找罪人，让一个罪人悔改，耶稣接待罪人是何等的真实重要宝贵的事情啊！所以你发现这个重复一个主题啊，但是每一次的重复呢，从不同的角度 enrich and more clear 啊，更深入啊，所以这个叫continuity law延续率。那第二个例子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2章，好，我们看12章的第3节，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许从第2节开始来读。第2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主题是什么，神要给他一个什么大国，一个国度啊！当然这个是神给他一个祝福，祝福的内容就是给他一个国度，给他一个大国。在这一项我们看到这个大国有些什么特点，因着他，因着这个国度的吗，万族要因你得福的，是一个能够赐福给别人的一个国度啊。然后我们再看神第二次跟亚伯拉罕提到这个应许的事情，又 repeat 这个主题啊。我们看18章18节跟19节。好，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有没有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度的一个特点？这个国度是怎么样啊？4个字，秉公行义。神不是单单只是把一个国度，把物质，把祝福给一个国家，神希望这个国度是什么，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就好像我们看到今天 美国被神祝福，从这些先祖、这些清教徒啊，神带领他们啊，来到建一个新的地方，建立这个国度，把各样的祝福丰富赐给他们。神对美国要求是什么？要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度。但是很可惜，美国越来越好像远离神的道、神的公义，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一样，完全一样啊！神要祝福以色列啊，神要把一个大国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但神的期望这个国度是什么？是个公义的国度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次，神又重复同样的主题，但是又更丰富了啊！平常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再翻到22章，这是这个应许的一个高峰啊！因为特别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啊，完全的顺服啊，神就跟他说：“论福，我必要赐大福给你。”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22章的18节啊。好，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又描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祝福这个国度，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我们要注意这个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在 King James Version 是翻着 seed， 是单数的。怎么会是单数呢？啊，应该是借着他很多的子孙后裔啊，万族万国而得福。但是很奇妙，在原文里面呢是 Zerach， 是一个单数的字，是 seed， 因着你这个子孙。其实这个单数的子孙是指到谁啊？耶稣基督。神要透过这个国度，透过以色列人带下他的救恩，让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在这个国度而出，成为一个救赎的国度。哇，这个带到一个更重要的高峰。神把一个大国许多的人民、许多的地土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目的跟要求是什么？要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度。不但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度，有公义的见证，成为圣洁的子民，更能成为一个万国万族救赎的见证，成为一个救赎的国度，能够救恩救赎出于以色列家。你就发现，哇，神跟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长期那么啰嗦，讲了一次又讲第二次又讲第三次，其实是神把这个的主题不断的 enrich， 透过这个 continuity 连续的一次两次的重复那个主题，把神的一个完全的要求跟应许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同样今天神建立他的教会，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要祝福我们，给我们土地，买更多的房子，有更好的车子啊，更多的钱，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物质的大国。神也希望什么？公义。每个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基督教的国家都跟以色列过去所犯的毛病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当基督教进了一个国家，或是进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定会这个国家越来越富足的啊！无论我们看欧洲也好，现在看美国也好啊，或者说澳洲也好，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进去之后就越来越富足，富足之后呢，他们就什么，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就在丰富里面，在物质里面败坏了。很奇怪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人的完全的罪性， 以色列如何的败坏，今天的基督教的国家进入丰富之后也同样的败坏。然后基督徒假如没有好好真理的教导也是一样，基督徒哇，他们开始都很爱主，然后哇，神很祝福他们，但祝福很多金钱，然后慢慢就远离神了，就不冷不热，就好像就是完完全全的就贪爱世界。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大国，给亚伯拉罕大国，要求他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家，然后成为一个救赎的国度，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国度。所以神祝福我们，我们更要过圣洁的生活，有了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勇敢的把神的救恩传出去。假如没有公义圣洁，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没有见证，信耶稣信到像你这样的话，别人不会信的，对不对？所谓中国所谓这个富而不仁啊，很有钱但是没有人爱，那怎么传福音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三段的经文都讲同一个主题，但是看到是一个 continuity。所以下次当你读圣经读到有重复的主题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神不啰嗦的，never nagging， 不会一直讲好像很啰嗦的事情重复。他重复一个主题呢， there must be some enrichment， 好像是一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是一个进展率，进展的启示或者渐进的启示越来越丰富，但是在同一个主题里面。那么第五个律叫做进展完成律 Progress and complete， 不单是像这样的一个的 progression， 而且它的这个 progression 呢更有意思，从开始讲了一件事情，然后不断的增添，到最后有一个 final completion， 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结局的，就好像这个故事develop 到最后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大结局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当然有好的结局也有不好的结局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好的一个不好的。我们先看一个不好的，创世纪13:14，在创世纪13:14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罗德跟亚伯拉罕相争，他们的仆人相争，然后亚伯拉罕就让他，罗德就得到平原之地，然后就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俄摩拉。然后15看到亚伯拉罕拯救罗德，没有其他，没有恨他，真的是血浓于水，知道他侄儿被掳了，他尽一切的努力去把他救回来，在13:14。然后你就发现中间呢就空了几章，15:16:17就没有提到罗德的事情，然后一直到了18:19讲到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第二次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儿怎么样？要帮助代求，第二次的拯救，接着祷告代求要救他的侄儿。然后到了19 罗德是被救了，但是你发现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本来以为要得着平原，得着物质，得着丰富，你到了十九章，他的结局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在所罗马里面，一切的财产化为乌有，甚至他的妻子怎么变成岩柱，然后两个女儿，丈夫也没有跟他同去，可以说妻死子散，啊，什么都没有，甚至啊，两个女儿跟他有不正常的这种的延续后裔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从十三章十四章开始，然后到最终 completion 这个人的结局，啊，那从解四章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见解，为什么罗德他的结局那么的悲惨，啊，那么其实前因在十三章，啊，整个前因后果他的一生，啊，从开始到结局。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要研究罗德的时候，一定要看见四个圣经，四章圣经，啊，然后看到他的结局，那这叫进展完成率 continuation law， 啊，或者 continuation and completion law。 那另外一个主题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二十五章第八节，好，我们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里有一个什么主题？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是透过什么？一个会幕，一个 tabernacle， 一个帐幕。所以神住在会幕里面，神住在会幕里面与他的百姓同在，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跟主题。那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六章，就看到这个主题在进展。列王记上第六章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循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在这里讲到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住在什么地方？不是会幕了，圣殿了，啊，更固定更荣耀，啊，的一个居所。神住在圣殿里面与他的百姓来同在。所以你看到这个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从出埃及记发展到列王记上，然后到了新约有一个的高峰。我们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 也可以说这个旧约的会幕的以马内利的同在跟圣殿的以马内利同在只是一个的 symbol 一个象征啊，到了新约那个真体啊，就彰显了。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彰显，在约翰福音1:14，我们来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住这个字，住在原文是什么 ？Tabernacle， 就是会幕这个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具体真实的彰显，就如同神在旧约住在会幕当中，充满荣光。所以到了新约。以马内利的真理不是透过个会幕，不是透过个圣殿来显明，乃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本身，他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最完全真实的一个彰显，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神的荣光。要当耶稣基督救赎工程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以马内利真理又进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6，林后6:16。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看到吗？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不单在旧约住在会幕里面，住在圣殿里面，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的本体真相与人同在，但当耶稣升天之后，神的灵在是透过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灵的殿啊！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直接的很真实的啊，毫无拦阻的，我们能够跟神沟通，我们不需要去到耶路撒冷啊，圣殿那边才能够朝见到神。所以耶稣说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 worship in spirit， 这个希腊文是 in spirit， 是指到一个 locality， 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山上。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是 in spirit， 在你的灵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很直接的很真实的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直接就可以敬拜神亲近神。所以要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的普遍性啊，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都能够经历到以马内利的神。然后到了最后的 final consummation， 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我们看启示录21， Revelation chapter 21.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就好。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到了在新天新地，神再次的荣耀的降临在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永远的与人同住。这个道成肉身的恩典，住在他们中间的恩典，再次的彰显在这个最终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也可以说，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个以马内利的真理，一直的 develop， 一直 develop， 然后到了新天新地，就是一个 final completion， 一个 final consummation， 有不同形式的彰显跟丰富，从一个不固定的会幕到固定的圣殿，然后到圣徒的身体，然后到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发展完成率，那记住这个发展率无论是这种 continuity 还是这种有 completion 的基本上都是有个 progressive 的 idea， 启示渐进，就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这种的味道。好，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第七，叫转类率，转类点 pivotal law， 意思就是说你读一些经文或者一些事件的发展，某一个事件，某一个经文会把整件事情或者整个人的人生呢翻转过来的，所以你要找到那个 pivot point， 就好像一个跷跷板，这个 point 是一个 pivot point， 因为在这个 point 的左边呢一切是往下的，在这个 point 以右呢一切是往上的，所以它是个 turn around point， 经过这个 turn， 这个 point 就完全 upside down， 从下的会变成上，或者从上的变成下，那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经文来看这个转类率。譬如说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我们来看这个十一章，2 Samuel chapter 11， 你看在11章的记载，特别在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日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是以莲的女儿客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那么假如你在注意第一节的话，更讲了一个背景，过了一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那你发现十一章是一个关键的大卫一生的 turning point， 在十一章之前，大卫真的是 各样凡事的顺利，神与他同在，神来祝福他啊，能够让他得胜啊，从一个逃亡者变成一个君王啊。但从十一章的事件，他就开始走下坡了啊。那么这个走下坡的背景跟原因有没有找到？在十一章
没有打仗
啊，越来越成功了啊，越来越安逸了啊，不需要像以前这样许多的仇敌啊在逃亡啊，人在苦难当中啊，真的都是会很迫切的抓住神的。但一切平安顺利，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丰富的时候，会财大气粗的哈 啊，然后就安逸当中，结果连可能灵修也忽略了啊。到了第二节描写他几点才起来啊？太阳平息，哇，可能睡到下午五六点啊，表示他晚上不晓得搞什么了啊，喝酒呢，还享乐呢，还是做什么？哇，实在就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及早起来亲近神那种光景没有了啊啊，所以整个的灵命好像失去了。然后更糟糕了，起来的时候又在平顶上游行，然后东张西望，啊啊！这个孔夫子说，这个非礼勿视，他也不管了啊。别人在沐浴，他也在看，可能多看很多眼，所以私欲怀胎就什么生出罪来。所以可能不是看一两分钟，可能看了十几分钟了哈、啊，私欲怀胎了哈、啊。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着他夺了别人的妻，又杀了乌利亚，他整个在神面前的侍奉生命光景就开始，本来都是往上的，因着十一章的这个事件整个开始往下，这个是 turn around， 这个很可怕的 turning stage 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是要读到几些关键的点，他为什么会走下坡，是因着哪个 incident， 要把这个 turning point 把它找出来啊。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你看这十三章这里有一个事件，也是对扫罗王他的侍奉跟生命在神面前的光景，也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也是因着这个事情的 turning down， 就整个就被神弃绝了。因着他什么？他献祭，他等不及这个撒母耳来，本来约定的啊，但是因着他真的是看到仇敌的啊的紧急，百姓也远离他，然后撒母耳又没有来到啊，所以他就私下的去献祭啊，不是君王应该做的，是这个先知撒母耳，他是也是祭司啊，应该是他的一个的工作，这个他违反了神的定规。所以从这件事情啊啊，就产生他生命那个往下的一个的方向啊。所以在十四节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啊。这是扫罗王生命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 turning down 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另外一个事件，撒母耳记上 First Samuel 十七章 Chapter 17，我们来看这个十七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这个事件。这个事件讲什么？大卫击杀哥利亚。那这个事件 之前大卫只是一个什么自知无闻的牧羊童，他躲在那边牧羊的。结果有一天突然间听到这个战争啊，哥利亚在那边喊，他就自告奋勇，为了耶和华的名，他一个牧童的身份啊出来啊应战啊。这件事情让这个完全本来没有人认识的牧童却变成一个英雄，而且是神的英雄啊，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啊来与哥利亚征战的，也为了神的名啊来跟他征战。所以这个事件是大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流转啊，看到他的信心，看到他的热心啊，看到他的勇敢啊。那么在保罗的一生，假如我们用新约一个例子，在保罗的一生有没有看到扫罗他的生命的 turning point 在哪里？啊，大马色路上，这是他生命的 turning point， 从逼迫基督徒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使徒啊。那么还有他侍奉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哪里？他被巴拉巴引导安提亚，也是他侍奉一个 turning point 啊，然后从安提亚被差派成为宣教士，成为他第三个 turning point 啊。所以让我们也想想，我们人生现在走了这样一大半，看看你人生的 turning point 会很有意思，看着神的手真的一步一步在带，下一个 turning point 在哪里呢？啊，现在我们已经在预备自己，对不对？在装备，啊，可能一年后、两年后或三年后，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哇往上的 turning point， 一个侍奉的 turning point， 啊，我们要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啊，不会一直就是坐在这里上课的，啊，假如你一直在这里上课，不能毕业就完蛋了，啊，我们应该一批一批感谢神啊，我们神宣到七月份是第九年了，啊。已经有八届的毕业生了啊，我们感谢神啊，一届一届我们就是往前走啊，所以让我们祷告，在你们前面生命的 turning point 会是在哪里？是在什么的环境、什么的事工、什么的侍奉啊 ？turning point。那对于我本身来说，去年这个时候是我侍奉那个 turning point， 因为去年复活节那个主日。就开始了丰收教会第一堂的聚会，到上礼拜刚刚是一年了。我一 turn around， 哇，这一年怎么那么快啊？啊，真的是好像是 miracle 啊，居然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啊！别人想哇，神学应该很忙了，怎么可能又去啊拓荒一个教会啊？不是说一个教会已经 well established， 我进去做主任牧师啊，只是讲讲道培训。是从零开始的，电脑要 set up， PowerPoint 要 set up， 这个门要怎么打开，什么都是要从零一脚踢开始的。哇，我真的是觉得很奇妙，但感谢神，去年因着这个教会的开始，真的也是我侍奉灵命的一个 turning point。哇，我真的是很喜乐，在某方面是真的是很有压力，但是在神学院很少机会接触到慕道友啊，但是在教会你就有机会去传福音了，哇，这是我的食物就开始很久没有给人施洗了，终于可以传福音给人施洗了啊，跟人谈道啊，做门徒训练啊，所以发现整个侍奉的境界又回到以前扩展了，然后就发现自己的灵修啊教科啊也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就不会说好像只是在神学里面做一个神学教授，好像跟工厂跟战场越来越远离了，好像教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新鲜了，你想到的其实牧会的例子都是15年前的是很糟糕。所以我在决定要进入工厂牧会之前，其实我受到贾玉明牧师写的一番话影响， 贾牧师呢，他以前是牧会的，但是后来呢，建立了这个圣公灵修院，然后做院长，带领神学院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感言，他说：“越在神学院教书，好像越远离这个牧会的工厂，那个爱灵魂的心越来越冷淡了，因为你面对的都是神学生嘛，你都很少看到这些世上的灵魂啊，你都是躲在这个灵修院里面啊，跟世界隔绝的，对不对啊？那这个越灵修就越冷淡，他的感觉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言写下来。那我读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有同感，真的不能好像长期远离这个牧会啊，传福音或是牧养羊群。所以感谢神，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每个华神的教授周末一定兼牧养一个教会，你这样才能够教学上长啊，能够有实际的牧会新鲜的经验可以来教导弟兄姊妹，才能够真正与这些同学同甘共苦啊，不是教授就是高高在上的，只是在那边讲道，然后不知道这些牧会的甘苦谈。牧会跟教书真的很不一样，我好像一年不晓得受了多少苦，被多少弟兄姊妹来顶撞来伤来刺，在神圈不会有这种事啊，哪有学生敢跟教授顶撞的，对不对？把你当掉，对不对？但是牧会学生会有管你3721的，对不对？不高兴就一句话就来顶你了，对不对？就来凶你了哈。他想他有奉献，他好像他是这个老板，他还觉得他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有股份的人哦，把这个世界的观念都带进来哦，我是有股份哦，还有一个这样说，哇，什么人都有，这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感谢神，让我的爱心的度量就怎么被扩展了，哈利路亚。感谢神哈，不会做温室的花朵啊，躲在神学院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个生命呢都有你的 turning point 啊，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啊，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走上去的，你就走上去，你就发现你的生命会整个被扭转，会被提升啊。好，有没有问题？这个转类率 pivot point， 要找到这个 pivot point。然后第八，我们来注意这个得利率跟概括率 particula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那什么叫得利率呢？基本上得利率就是会讲到一个真理的观念或者原则 principle，然后呢他会用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特例例子来说明 particularization。 譬如说我们看个例子，在雅各书第二章 Senior James Chapter 2James chapter 2。 那我们来看，注意14节到20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李昌，你没有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你发现从这段圣经作者他提到一个真理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没有用的，没有益处的，也不能救他的。那你就发现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真理，说明律。所以他第一个例子提到什么啊？看到弟兄姊妹吃着肉体，却用了饮食，但是他们却没有实际爱心的行为去帮助他们，所以他的信仰、他的信心是死的，没有用的。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有缺乏了，还是缺乏，还是饿着肚子，你的信仰对他一点 impact、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你的信心有什么用？整个世界都灭亡了，你的信心、你的信仰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用？造灭亡了还是灭亡？你一点行为都没有，没有任何的爱的行动、福音的行动没有。然后你再看下去，他又讲了第二个例子，提到什么？鬼魔也信。哇，举的例子更的极端了。鬼魔也信有神啊，但是确实沾惊，而且没有顺服爱神的行为。哇，这个例子讲的更是厉害了，表示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可夸的？你们其实跟鬼有什么分别啊？鬼魔，哇，描写到我们基督徒很可怕啊！真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自私的鬼啊，广东话自私鬼，真的是很多自私的啊！我们就是想神来医治我，神来帮助我，神来祝福我，都是我，都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爱心跟行为，跟鬼魔有什么不一样？不，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就描写二十节说，我们好像是虚浮的人，是假的。我们这批基督徒，假如你没有真正信心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你的信仰，其实是假的，没有用的。所以你就发现作者用了一些特例、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件事情，信心没有行为是多可怕，多没有益处，多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就找到这样的一个的结构啊，在这段经文用了这样一个 particularization 特例律啊，来传递出这个真理，说明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读出它的 structure 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structure， 这样的 structure 啊。然后我们再读21节到26节，就更有意思了。好，我们来读：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上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侍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发现作者从21节到26节用了一个律，这段经文有一个结构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是 generalization， 概括概括律，这个 啊啊，这样子概括。哎，现在中文常常都不行了。概括就是 generalize， 把一个 general rule
木头
啊，木头木头。啊，概概是木头啊，概括率啊，举手啊，概括率啊，把一个 general rule 通论出来，透过几个例子证明，能够达到一个结论啊，从这几个事件来论证 argue 啊，然后从这里出回去。推出一个 general rule, general principle, 不是说明那个 general principle, 来是要透过几个很强烈的例子来证明推论出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是这样回去的啊，这个叫 generalization。 所以你发现他引了什么的例子来证明，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哇，这个是很厉害的结论啊，很厉害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结论。但请你千万不要误会，不能断章取义说哇称义是因着行为，就回到这个律法主义里面，回到功德主义里面。不是，不是跟罗马书加拉太书所讲的因信称义相反，表面的字句好像是相反，因为表面的字句因着行为，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你单单只讲几句话，你很容易就以为跟因信称义是冲突，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因为这里所讲的是讲的称义的证明。罗马书是讲了称义的什么？称义的方法是因着信。你怎么知道你真的信呢？怎么证明呢？还是嘴巴乱讲一下，人举手你也举手，人觉知你也跟着讲，其实有口无心。有没有这种人啊？每一次的布道会里面都有这种人的，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啊，被朋友一直推着就推着往前去了，推了一下就举手了，你们跟着我讲啊，就跟着讲，就好像群众催眠也有嘛，对不对？啊，但觉知之后又没有那回事啊，还是老样子，也有啊。所以雅各格书所讲是称义的证明的 proof。怎么证明你真的是称义得救呢？真的是信呢？不是假信，是真信呢？一定要行为，称义的证明。所以假如圣经是你的，你就写在旁边，称义的证明是因着行为。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是讲的称义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路啊，只有借着信，不是用立功之法，也不是用行为之法，啊，是用信的方法。所以两个讲的事情不一样，啊，但是作者在这里一直要得到一个结论，透过这几个例子，先透过谁的例子啊？哇，他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拉出来，这个是王牌，啊，你看亚伯拉罕也什么？有行为啊，啊，信到一个地步，信而顺服才能得救啊，对不对？把以撒献上，一定有行为的，啊，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有行为，他的论证没有错。然后他又举了第二个例子，是谁啊？啊，基吕拉合，啊，因着他信神的得胜，就把这个摊子接待摊子，然后也把摊子从别路放出去。所以他就用了这些的例子推论 generalize 出一个 principle 啊。所以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能够成为科学家，他就有这种能力，看到一些的例子，牛顿看到一个苹果掉下来，然后看到很多东西，诶，怎么都是往 地深掉的，诶，他就 generalize 找出一个 general principle，地心引力， 我们看着这例子看了老半天，苹果就是苹果，很甜很好吃，红苹果，但是他能够看到背后的 principle 啊，所以就 generalize 出一个 principle 出来啊。那在这里呢，作者就是用了两个的律，两个的结构律，先用了一个 particularization 啊，来说明没有行为的性是死的，是没有用的。然后第二段马上跟着来一个 generalization， 透过几个例子，然后推出一个 general law， 一个 general rule。这 general rule 就是称义要因着行为，但是要说明很清楚，是称义的证明，不是称义的方法。啊，假如是讲称义的方法，那么雅各书就真的是就麻烦了，就跟罗马书就彼此对台冲突了啊。好，啊，我们还有几分钟，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很快的一口气从这个延续率讲到这个进展完成率啊，还有转捩率，哎，中间跳了个高潮率，
对啊，
等一下再来讲一个高潮率 ，climax law。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你发现这里耶稣连续讲到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你会发现这里一个结构是什么律？是属于特例律呢，还是概括律？第六章，从第一节到十八节，你发现第一节怎么说啊？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然后第二节就说，所以，所以发现，下面的这些讲论是来说明跟证明第一节这个原则，这个教训。好，你们有善行，不要好像故意给人看见，得人的称赞，就好像施舍这件事情，论祷告的这件事情，进食的事情，很多的犹太人当时都以这三样的善行来表扬自己，夸耀自己。哇，我进食了多少天？哇，我施舍了给多少穷人，做了多少好事啊！我进食了多少天啊？这样来夸耀啊，只是得人的称赞啊，得人的赏赐，却没有得到天父的赏赐。所以这里很明显是一个说明律啊，说明律，嗯，
特例跟说明一样，
对，说明律就是特例律，用解散一个特例来说明这个的真理跟教训。所以我们传道人要常常懂得用说明律啊，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一个真理。嗯，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